咱们书接前文，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，齐桓公现在算是头了，他这提出要讨伐呀，像这个郑国呀、鲁国呀，但是那几个小国都同意，唯独啊宋国的国君一直没说话。单说这天晚上，宋公就想，齐侯只是一个二等的诸侯，合着嘛做了盟主还要发号施令，我们是一等的诸侯国呀，倒听他的命。他越想啊越不对劲，于是率领本国的这个随从连夜啊回国了。第二天齐桓公听说宋公不告而辞啊，心中很是恼火，刚要发兵啊去追赶，管仲就说，您最好不要去追，咱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桓公一听问道，照您说的该怎么办？管仲想了想，齐国啊要想称霸诸侯，首先要使远近的各国心服，要使各国心服，首先要使近邻的国家心服。我们国家呢离这个宋国远，离这个鲁国近，还是先解决这个鲁国要紧。桓公一听啊感觉到有道理，要攻打鲁国是约请各诸侯国一起打好呢，还是咱们自己去打呢？管仲一听，我们齐国的威胁现在还不是很高，先不要下令啊征调诸侯国的这个兵，再者说对付鲁国我们自己的力量就已经足够了。桓公一听，那以什么名义出兵呢？管仲想了想，就以这一次他没有参加北姓大会为这个理由。桓公啊就同意立即下令大军往鲁国进发。鲁庄公一听说齐桓公率领着大军来攻打鲁国，于是召集大臣商量这个对策。公子庆父就说，这个齐国屡次的欺负咱们，如今又要发兵来攻打，我们不能退让了，请给我一旅之师，我要去打退这个齐军。大臣师伯就说了，齐国任用管仲，国家治理的很是强盛，他们又以天子的名义在北姓召开了定盟会议，咱们没有参加就不应该。咱们呢跟这个齐国呢是近邻，我们的力量又不如这个齐国，打仗与咱们不利，还是讲和为好。有这个大夫曹刿也主张讲和。正在商量的时候，外面有人来传报，齐桓公派人送信来了。鲁庄公的母亲听说这个齐国人送信了，也主张啊跟这个齐国讲和。鲁庄公见大家伙都要求讲和，于是就给齐桓公写了一封回信，大意是什么呢？如果齐国先退兵，鲁国同意与这个齐国签订盟约，但是绝不受濒临城下缔结合约这个耻辱，不行，你要逼着我那我也不干。齐桓公接到回信，立即传令啊就退军了。大军呢退到了柯地，这柯地在哪儿？就是现在的山东省啊东阿县一带，扎下了营寨，等待着鲁庄公前来会盟订立这个盟约。鲁庄公虽然说答应去跟这个齐桓公啊会盟，可是心里啊还是恐惧。他问大臣们，由谁跟着去合适？这众大臣呢好一会儿没人说话，说这阵呢曹沫上前，让我跟随主公去吧。鲁庄公啊更加不放心了，你去能行吗？你和齐国作战被齐国打败了，这一次你跟我去，你就不怕齐国人笑话？曹沫一听啊，我正是因为打过败仗，所以说这次才要去。我这一次去呢，一来要保着主公的安全，二来呢想借此机会以雪以往的这个耻辱。鲁庄公啊也觉得没有其他的更合适的人选了，于是说道，我们这一次去这是会盟啊，完全是迫于啊这个齐国之事，不得呀不去。你有办法雪耻，到时候可以见机而行。曹沫呢跟着鲁庄公到了柯地，这里的会场啊全是由齐国布置，会场的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全是齐国的军队，盟坛筑有七层，每一层啊都有这齐国的武士把守，这些个武士手持着旗帜，腰悬着兵器，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，这个头都选的是一边高啊。 那严肃而充满杀气的场面，人们一看不由得浑身呢直起这个鸡皮疙瘩。庄公来到了这个坛下，脸色吓得煞白呀，再往这个蒙坛上走的时候，一步一颤。曹沫呢跟在庄公的身后寸步不离，当他们要登坛的时候，两旁武士上前挡住了曹沫。今天是两国国君定盟的这个会议，只许一君一臣登台，但是不准带这个兵器。曹沫一听，一瞪红目，那人不觉得吓得倒退了几步。曹沫呢也不管他们的阻止，竟然带着宝剑跟着庄公登上了蒙坛。齐桓公在坛上接见了鲁庄公，鲁庄公啊见了齐桓公，大气儿啊都不敢出啊。俩人见过了礼，齐国大臣就把预备好的盟约拿出来，让这个庄公啊签字，并且端来了铜盘，让这个庄公啊歃血盟誓。鲁庄公不知道条约上写的什么，接过来刚要看呢，这齐国大臣就催促着这个庄公快签字，快签字，赶紧的，赶紧的，赶紧的，等不了了，等不了了。正在这阵，曹沫抢不上前，一手握着宝剑，一手抓住了齐桓公的衣袖，圆瞪双眼，像是要用剑刺杀秦桓公的样子。管仲一看情况紧急啊，赶忙跑到桓公面前，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桓公，赶紧就问啊，曹大夫你要干什么？曹沫愤怒地说道，我们鲁国几次受到攻击，国家快要灭亡了，你们齐国口口声声说是要帮着弱小的诸侯，可是为什么不体面我们鲁国的难处，还要来欺负我们？管仲一看曹大夫这种神气，于是说道，大夫有什么要求你尽管说，你尽管说。曹沫就说，你们齐国仗着力量强大，老是欺负弱小的国家，霸占了我们文阳的土地，还要和我们签订盟约，你们要是有诚意签订盟约的话，就先把文阳的土地归还我们。管仲看到这种情景，不容不答应，又想到你要想当这个霸主，首先你得啊取信于啊这各诸侯。想到这儿就回过头来对桓公说，主公啊，您就答应他的要求吧。齐桓公这才啊擦了擦脸上的冷汗，对曹沫说，好好好，我答应，我答应。曹沫这才收起宝剑，接过歃血的铜盘，请齐桓公跟鲁庄公共同歃血立誓。之后他又拉着管仲说，如今您是管理齐国政事的，归还土地之事呢，我还要跟您歃血立誓。齐桓公赶紧上前说，我看不必重负再歃血立誓，曹大夫你请放心吧，我呢已经立过誓了，说退还文阳的土地一定要退还，绝不失信。曹沫呀这才作罢。鲁庄公跟曹沫下坛回到住处，齐国的大臣们全都憋着一肚子气，我们怎么能受曹沫这口气？当时怕他伤了您呢，我们没有动手，现在他仍然住在我们的官舍，不如趁此时机把鲁庄公逮来，给他杀了，也出出我们胸中的这口窝囊气。齐桓公也觉得这里啊，嘿，怎么说呢，心里有点不舒服，越想啊越觉得不是个滋味。管仲这阵却严肃地说，可不能这么办，我们应该啊信守这个诺言呢，怎么答应就得怎么办，绝不能中途反悔。大家试想，取得一块小的地方失掉天下的人心好呢，还是丢掉一块小的地方夺得天下的人心好呢？主公您想一想哪个重要。齐桓公到底是一个有政治眼光的人，他按照管仲的这个意见热情地招待了鲁庄公，当天就把文阳的土地交还给了这个鲁国。科地会盟之后，齐桓公的威信更高了，他中原霸主的地位得到了更多的诸侯的承认，只有宋国呢还不到服气。齐桓公想，宋国欲说他这个国君的地位是在这个北姓大会上由我来给他定的，他不仅没有一点感激的意思，反而来了个不告而辞的，后来的几次会盟的活动通知他，他也是不理不睬，他这样 藐视这个盟主能够容忍吗？想到这儿，他立即下令，一边派人呢去报告周天子，一边啊会同了陈曹等国这些个兵去讨伐这个宋国。齐桓公呢打发走了使臣，就让这个管仲带领着先头部队提前啊去和曹陈这些个军队啊聚齐，自己随后再率领着后续部队在这个商丘在这会儿进发。商丘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啊商丘市的南边。管仲啊带领着部队到了这个挠山。挠山是哪儿？现在的山东临淄啊境内。看着一个庄稼人穿着一身啊粗布的短衣，这个衣服很破旧，头上戴着一顶啊破苇笠，光着脚啊在这个山底下放牛，牛啊啃着青草，他却轻轻地敲着牛角啊唱山歌。管仲的大军在这里停下来休息，要听的那个放牛人的吟诗，他本想过去跟这个放牛人呢说几句话，因为啊军务繁忙没有这个时间，于是着人呢去把自己的酒饭送过去。这个人呢接过饭也不客气，端起碗就吃，吃罢了饭对这个送饭的士兵说，请给我传报一声，就说放牛的要见管仲。士兵一听啊，仲父很忙啊，到各个军营啊检查啊军纪去了。放牛的一听啊，见不到也就算了，这么办吧，你把我念的这首诗啊转告他。说着呢随口念了一首诗，这首诗的题目叫什么？白水。诗的这个原文是什么呢？浩浩白水迢迢之鱼，君来招我我将安居。意思是什么呢？浩大的白水里啊生长着好大的条鱼，有人肯用我的时候，我愿意出来啊做一些个事情，隐居山林哪里是我的本意。管仲对这个白水啊这首诗啊很是熟悉，他知道放牛的念这首诗的意思想出来做一些个事情，他想这一定是一个有才能的人，因此啊茶营回来饭呢都没顾上吃，就跑去啊见这个放牛人。放牛人呢见了这个管仲只是啊拱了拱手可没下拜。管仲呢问他这个姓名，那人回答，我是魏国的春野之人，我叫啊宁戚。见这个世道慌乱，想出来啊做一些个事情，没人呢肯用我，我听说您呢礼贤下士，所以说啊想见见您，没成想捎个话您可就来了。这个管仲跟宁戚讨论了一下当前的事情，又谈了一些古往今来的历史，感觉到这个人呢有见解，很有学识，不觉感叹地说，像这样一些有才能人想为社会出力，可就是没有人呐重用，哎，这太不应该了。他又对这个宁戚说，我们主公啊是一个重视人才的君主，过不了几天啊他就会率领着大军路过这里，我呢给您写封信，等他来的时候您拿着我的信去见他，他会啊重用您。他给这个宁戚啊留下一封荐书，就率领着大军呢急急忙忙的赶了路了。过了三天，齐桓公啊带领着后续大军可就到了。宁戚仍然啊那身打扮站在路旁敲着这个牛角唱歌，他先用古语啊唱了一遍，又用当时的语言唱。这歌词大意是什么呢？南山石一层层，南湖水静漾平，湖中有鱼肥又大，山中有虎在横行，不逢尧舜好世道，劳苦一世白受穷，世道间路不平，漫漫长夜何时明。桓公听有人唱歌，于是派人啊去盘问，问你是什么人。这个宁戚啊也不失礼，只告诉来人山野村人，名叫宁戚。桓公一听啊不高兴了，你一个放牛的怎么唱歌来讥讽这个施政啊。宁戚呢看了看齐桓公笑了笑，我唱我的山歌怎么能说讥讽这个时政。桓公严肃地说，当今啊太平盛世，上面天子英明，下面百姓安居乐业，我为盟主汇合了各路的诸侯，命令没有不尊崇的，战必胜，攻必克，尧舜盛世也不过如此吧， 你怎么能说不逢尧舜好世道，还说漫漫长夜何时明？难道说这不是讥讽这个时政？这个时代还不好吗？还有什么时代好的？桓公啊，越说啊越有气，这个宁戚啊，越听啊啊越笑，桓公更加恼火了。我你笑什么？宁戚啊，用这个冷嘲热讽的口吻说：“我是山野之人，见的事情不多。尧舜时啊，人民过的好日子，书上都记载着，用不到我说。单就你夸口说会合诸侯的事情就够啊，嘿，令人发笑的。”说这阵齐桓公气的呼呼直喘呢。宁戚啊也不理他，也不管他，只管呢往下说：“你不是说会合了诸侯，命令没有不从的吗？你北姓大会通知了十多个国家吧，可是到会的能有一半吗？刚签订盟约，宋国就夜间溜走了。第二次科帝会盟被这个鲁国的曹沫给劫持了，不得不归还文阳之地，这就是你的，令吾不从啊。”桓公一听啊，这脸啊气得铁青，他再也忍耐不住了，高声喝道：“大胆匹夫，怎敢无礼？左右推出去，给我斩了！”两旁武士吆喝一声啊，拥上来捉住了宁戚，绑起来往外就推。宁戚呢面不改色，仰天大笑：“好啊，昔日夏桀无道杀了关龙旁，殷纣无道杀了比干，今天你要杀我，我可以和这两位先人并列在一起，人们会说我是继他们之后第三位先人呢。”哈哈哈哈，你杀吧。说完了头也不回往外就走。旁边喜鹏一看这种情景，小声的向这个齐桓公劝道：“主公，主公，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放牛之人呢，他不肯呢顺情说好话，不肯巴结有权势之人，不怕这个威逼，不惧这个刀斧，我看一准是个有才能之人，留下他帮着咱们治理齐国，这可是个有用之人。”桓公想了想，让人呢把他带回来。这一笑：“我哪能真杀你，只不过想试试你这位先生胆量罢了。”说着话亲自上前给这个宁戚啊解开了绑绳。宁戚啊这阵才从怀中啊掏出管仲给他写的荐书，交给了齐桓公。这个齐桓公展开看这个书信，这个意思大致说呢，宁戚啊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，应该啊重用我们齐国，倘若不用必然呢被别国所用，到那阵懊悔啊可就来不及了。桓公啊看罢了信，不好意思说道：“你这个人真是的，既然有重父的这个推荐信，怎么不早拿出来呀？”宁戚这阵微然一笑：“你要试试人的胆量，人也得看看您的气量吧。”这个桓公很喜欢啊忠诚正直人，给他呢预备一辆车和他一起走了。单说这天晚间宿营，桓公啊让人们做好了准备，要举行这个仪式，拜宁戚为大夫。进士门呢偷偷的劝这个齐桓公，宁戚他是魏国人，这里啊离这个魏国很近，派个人先到魏国去打探一下，看看他人品如何，然后啊再封官也不晚。齐桓公一听，还打听什么？管仲推荐的，这还会有错吗？再者说了，有雄才大略之人可能啊不大讲究生活小节，要是打听出他有某些个小毛病，咱这个心里疙疙瘩瘩的反倒不好。有道是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，于是也就没打听，立即拜宁戚为大夫。齐桓公率领着大军来到宋国的边界，管仲呢带领着一支部队也跟这个陈国曹国聚集在一起。齐桓公啊就打算下令攻打这个宋城。宁戚上前劝阻道：“主公啊，您是奉天子之命来征讨诸侯的，与其让各诸侯国怕我们的军事威力，不如说让他们心悦诚服的感念我们的好处。”桓公一听问道：“那依你说该怎么办好？”宁戚想了想：“照我看先不要攻城，让我去用这个道理说服他们，如果说他肯出来 跟咱们订立盟约，那是最好。如果说执意不肯，到那日咱们再进兵啊，也不晚。皇宫一听，好好好，对对对，这叫什么？先礼后兵。于是传令做了准备，并且让这个宁戚啊到宋城去走一趟。这个宋国一听说齐桓公以天子的名义会合了陈国、曹国等等的国家来攻打，于是呢召集了大臣们进行啊商量对策。大臣们呢，有的主张打，有的主张和，正在争论呢激烈的时候，有人来报告齐桓公派使臣宁戚来见。宋公一听，赶忙的问左右：“宁戚，宁戚是什么样人？以前怎么没听说齐国有这么个人？”宋臣呢，戴书皮回答：“他原来啊是魏国一个放牛的，齐桓公啊几天前这才拜他为大夫。”宋公一听又问：“那该怎么对待他？”戴书皮想了想，听说这个人呢很善于辞令，可能是替啊齐侯来做这个说客的。主公啊，您先不要以接待使臣的礼节啊接待他，看看他的举动如何。主公啊，这么办吧，他要是有不当之处呢，主公啊只管看我的这个信号，我暗中啊扯扯您的衣服，您就下令。我下令干嘛？您就下令把他杀了。